路透社10月23号报道，加拿大半导体研究机构在拆解华为一款最先进的星腾 910B 人工智能芯片之后，发现它当中采用了台积电7奈米制程的芯片组，引发美国共和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的批评，认为这标志着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灾难性失败。据台湾自由时报10月24号引述不具名的半导体业界人士爆料，华为的白手套疑似是一间中国设计公司今年上半年以7奈米工艺向台积电落单投产，并支付了几亿美元的代工费用。台积电在发现异常之后立即停止供货，并通知美国相关部门。此外，法新社同日亦都引述台湾官员消息称，台积电早在10月11号就已经发现芯片最终流向了华为，并迅速启动出口控制程序，停止向该客户供货，同时通知了美国和台湾相关部门。报道称，这间问题厂商是在2020年美国出口管制生效之前就同台积电签订合约的老客户。台积电并未有向台湾经济部通报具体的名单。台积电星期三10月23号发表声明，强调他们是一间守法律的公司，并自2020年9月份以来就不曾向华为交付任何产品符合现行出口管制规范。对此，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星期四10月24号表示，除了台积电已经公开讲明他合规程序之外，台湾经济部与相关产业在国际出口管制上亦都保持密切的资讯分享和合作机制。李慧芝强调，台湾将会持续与国际社会合作，确保全球供应链的安全与韧性。台湾经济部长郭智辉星期三亦都指出，台湾厂商需要遵守国际规范，台湾官方已经与产业界充分沟通，针对是否进一步调查芯片产地洗白的疑虑，他回应不会评论假设性的问题。虽然美国商务部和台积电公开的资讯有限，但华为疑似绕道向台积电违规落单投产的消息在台湾科技界引起热议。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资通安全研究与教学中心主任李宗宪星期五10月25号在面书上发文疾呼，这件事件不单止危及台湾的国家安全，对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命脉也都构成重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美国智库学者和民众质疑台湾抗中的态度，感到这是一个不可靠的国家。李宗宪直言，台积电应该彻查并公开调查结果，并开除所有失职违规人员。他说，当全球都在关注台湾如何去对抗中国威胁时，台湾需要展现更高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位于北台湾新北市的辅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沈荣钦分析，台积电在订单满载、利润率超高的前提之下，就财务面来看完全没有金务风险踩美国红线去供货给华为的动机。但他说，这件事件凸显台积电的内部管控有问题，基于芯片代工涉及到冗长而繁复的协调，需要为终端客户量身订造，就算华为透过白手套绕道落单，台积电毫无理由完全被蒙在鼓里。沈荣钦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芯片制造你必须要跟客户很密切的沟通协调才有办法，所以你要说台积电完全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是 910B 的，
他说芯片制造必须要跟客户有很密切的沟通协调才有办法，所以台积电完全看不出来这个样东西是要用在华为星腾 910B 的芯片，其实亦都令人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表示，这件事件凸显近年来美国对华芯片管制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存在漏洞。他认为，要有效堵住这些漏洞，美国政府就应该强化监管措施而非依赖企业的自律。同时，他也指出， 台积电今年营收增长三成，主要客户为美国人工智能同埋云端运算公司，唔系泰国可能冒险去踩红线向华为供货噶。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副总监刘佩珍则认为，这件事件凸显了近年来美国对华芯片管制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存在着漏洞。他说要有效堵住这些漏洞，美国政府应该强化监管措施，而非仅归咎台积电，因为单靠企业的力量绝对不如政府公权力有效。他指出台积电今年合并营收增长三成，他认为无论是华为疑似绕道采购台积电先进芯片，定是中国厂商先前传出抢购英伟达的 AI 芯片，再次都凸显中国半导体业遭美国揸住条颈，在先进制程领域仍然受制于人，难以突破。
以中芯国际目前来看，显然它的7纳米制程的良率还是比亏损的状况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必须要靠中国官方补贴。
他说中芯国际7纳米制程的良率还是很低的，亏损状况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必须要靠中国官方补贴，没办法达到商业化，所以华为等中国企业还是要在产品中置入国外大厂的芯片。长远来看，部分分析家认为这件事件或许值得美国政府深思，重新检视以科技围堵作为与中国对抗的手段是否可以持续呢？位于台北的科技力智副执行长乌凌祥分析，半导体技术工程需要在量产中不断试错，靠的是海量的资金和时间累积。他说西方国家目前采取的科技围堵，相较中国政府不惜斥资寻求科技突破，将会形成漫长的拉锯战。乌凌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中国大陆非要做这个事情不可，无限量的供应资金他一定会做起来，只是时间会拖得非常久，美国对他的打压会越来越严格，一边加压一边推进。
他说中国大陆非要做这件事情不可，无限量供应资金中国厂商一定会做起来，只是时间会拖得非常久，美国对他的打压会越来越严格，美国一边加压中国一边推进，这两个边个会占便宜呢？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日山亦都认为，这件事件凸显美国对华的科技制裁有很多漏洞。他说中国拥有强大复制自我更新的能力，美国单靠围堵封锁恐怕未必奏效的。他呼吁美国检讨他的高科技制造业逐年被掏空的根本症结，并加大对内投资，重新将发展高科技列入国家重大发展议程，先至能够保持领先。他说
围堵未必是最凑效的一个方法了，你可能比较凑效的方法反而是就好像以前美苏之间的冷战的。
围堵未必奏效，可能比较奏效的方法反而是以前同美苏之间冷战的年代，双方竞争去发展更加高科技的武器。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